收听的是90.1 FM。来自于 Bernardy Lampen 的 CJSF 电台。
CG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GSF 新闻时间。
In China, Blinken lays out America's red lines on Russia, other tensions. The top U.S. diplomat, Secretary of State Anthony Blinken, recently made his second visit to China, spending 3 days pressing the leaders of the communist country on a range of disagreements.Chiefly Beijing's support for Russia and its trade practices.
布林肯访华，关键议题向中方表明立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最近对中国进行了第二次访问，在3天的行程中，与中共官员就一系列双方对峙的关键议题表明立场，包括北京对俄罗斯的支持、贸易问题等。
From April 24th to April 26th, Blinken traveled to Beijing and Shanghai, meeting with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leader Xi Jinping,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and others.
从4月24日至26日,布林肯分别在北京和上海与中共党魁习近平、外交部长王毅等人会面。
At a press conference on April 26th, Blinken said,reiterated our serious concerns about the PRC providing components that are powering Russia's brutal war of aggression against Ukraine.
4月26日，在结束访华之际，布林肯在美国驻华大使馆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他重申了美方对中方为俄罗斯野蛮入侵乌克兰提供零部件的严重关切。
China is the top supplier of machine tools, microelectronics, nitrocellulose, which is critical in making munitions and rocket propellants, and other dual-use items that Moscow is using to ramp up its defense industrial base, he continued.
布林肯说，中共国是机械工具、微电子、消化纤维，对制造弹药和火箭推进剂至关重要。和其他军民两用产品的最大供应者，莫斯科正利用这些产品加强其国防工业基地。
Blinken's visit to China came as he, Biden, and other senior U.S. officials condemned the PRC for massively supplying Russia's war industry as the Kremlin presses the advance in its two-year-old war on Ukraine.
在布林肯展开访华行程之前，他和拜登总统及其他美国高级官员就谴责中共为俄罗斯国防工业提供大量物资，而克里姆林宫正在推进对乌克兰长达2年的入侵。
At the press conference, Blinken said that he had reiterated his talks with the Chinese officials, America's opinion that PRC support for Russia violates the core U.S. interest.Of ensuring the security of Europe. I made it clear that if China does not address this problem, we will, he added.
布林肯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他在与中共官员的会谈中重申了美国的观点，即中共国对俄罗斯的支持违反了确保欧洲安全这一美国核心利益。他补充说，我明确表示如果中共国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会解决。
On April 24th, Biden signed into law a $95 billion aid package that contains $61 billion for Ukraine as well as $8 billion earmarked for Taiwan and other countries in Asia that have disputes with the PRC. Among the bills Biden signed was a law to either ban TikTok or divest it.Of its Chinese-controlled parent company, ByteDance.
4月24日， 拜登签署了价值$950亿的一揽子援助法案，其中$610亿用于乌克兰，$80亿用于台湾和其他与中共有争端的亚洲国家。拜登签署的法案中包括一项禁止 TikTok 或将其从中共控制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剥离的法律。
According to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readout of Blinken's China visit, the secretary said that Washington will continue to use diplomacy to make progress in areas of difference and areas of cooperation that matter to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the world as part of responsibly managing competition with the PRC.
据美国国务院对布林肯访华发布的新闻公告，国务卿表示，华盛顿将继续利用外交手段，在对美国人民和世界至关重要的分歧领域和合作领域取得进展，作为负责任地管理与中共国竞争的一部分。
The U.S. will continue to prevent advanced technologies from getting into the hands of Chinese companies and 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so as to keep them from being used to undermine our national security and economy, Blinken said.
布林肯说，美国将继续防止先进技术落入中共国公司和官方组织手中，以防止他们被用来破坏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
Additionally, Blinken raised concerns about the PRC's economic policies and practices that distort trade or threaten our national security and raise concern about the global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RC industrial overcapacity.
此外，布林肯还对中共国扭曲贸易或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经济政策和做法表示担忧，并对中共国工业产能过剩的全球经济后果表示关切。
The U.S. and Chinese sides also discuss crises in the Middle East, tensions over Taiwan, the democratically run island that Beijing claims as part of the PRC, and other flashpoints in the Asian region. Blinken also criticize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s ongoing human rights abuses in Xinjiang, Tibet, and elsewhere.
中美双方还讨论了中东危机、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北京声称民主自治的台湾是中共国的一部分，以及亚洲地区的其他热点问题。布林肯还批评了中共在新疆、西藏和其他地区持续侵犯人权的行为。
Sino Insider, a New York-based risk consultancy specializing in elite Chinese politics, wrote in an analysis of the U.S. and PRC readouts of Blinken's trip that the Chinese side's reaction suggests Beijing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apprehensive about Americans' global agenda.
总部位于纽约，专门研究中共高层政治的风险咨询公司 Sino Insider在分析中美双方对布林肯此行的解读时写道，中方的反应表明北京对美国的全球议程越来越感到担忧。
In one PRC readout of the Blinken visit, Xi Jinping was reported to have urged Blinken to honor words with actions rather than say one thing but do another, and uphold credibility in stabilizing and developing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in 2024.
据中共官媒报道，习近平敦促布林肯要言行一致，不要说一套做一套，并在2024年稳定和发展双边关系中维护信誉。
This suggests that Beijing believes Washington is going to get tough on China over Russia and other matters, and is preparing to play the victim card. As Sino-US relations worsen in the near future,The Sino Insider analyst wrote.
Sino Insider 的分析专家在文章中说，这表明北京认为华盛顿将在俄罗斯和其他问题上对中共采取强硬态，并准备在将来中美关系恶化时打出受害者牌。
希望之声，新闻快讯。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4年5月2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加拿大热点新闻，我是林生。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加拿大情报局长表示中共加大力度窃取技术；魁北克禁止学校设中性卫生间政策生效；统计局显示近 10% 加拿大长者被迫延迟退休；加国巴黎升旗庆大法日，市长议员赞真善人。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4月29日，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局长戴维·维格诺特在国会加中关系特别委员会听证会上作证时表示，中共当局在加拿大窃取技术的行为正在从针对政府机构扩展到越来越多的针对学术界和私营部门。他说，我们在通信安全局工作的同行做了大量工作来防止此类网络攻击。我认为就每天针对政府机构的攻击事件而言，统计数据已经是令人匪夷所思，但是我们越来越多地看到这些实体，中共的黑客组织不仅针对政府机构，他们还瞄准私营部门和学术界，以获取他们所需的信息和数据。新民主党国会议员查理·安格斯提到2014年发生的一起重大事件，当时中共政府支持的网络攻击行动破坏了加拿大国家研究委员会的计算机系统，然后他质问加拿大政府对北京的立场。维格诺特本人也参加了对上述网络攻击事件的调查，他说加拿大及其盟国那时注意到北京在国际关系上采取了更为激进的姿态。我认为正是那段时间人们意识到中国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在习近平的领导下，我认为我们看到中方在追求自身利益方面做法及激进程度开始发生变化。此前有消息说，魁北克省西北部卢安诺兰达的一所高中开始在2024-25学年为学生提供不分性别的卫生间。教育厅长伯纳德·德雷维尔对此发布了禁令，禁止在学校建造不分性别的公用浴室的新规已经在5月1日生效。政府指令要求全省学校所有新的卫生间和更衣室需指定给男孩或女孩。然而，学校服务中心必须确保任何希望使用个人卫生间的学生都可以使用。政府于12月成立了一个专家小组，在明年冬天之前就该省如何容纳性别多样化的人提出建议。德雷维尔5月1日告诉记者，他的卫生间禁令可以继续实施，因为他认为专家小组不会建议反对。德雷维尔说，这是一个关于福祉、隐私和对私人生活的尊重的问题。根据加拿大统计局最新发表的一份报告，超过35万名加拿大长者不得不继续工作挣钱。该报告发现 35.1 万名长者，相当于 9%， 出于生活需要而工作，12% 的长者则是因为自己喜欢而继续工作。统计数据显示，移民长者更可能因需要而工作。15%的移民男性表示他们属于此类人，而加拿大出生的男性，该比例为9%。对于女性长者而言，9%的移民女性表示出于需要而工作。加拿大出生的女性中，该比例为6%。然而，按教育水平比较的话，结果差别很小。例如在加拿大出生拥有学士学位的男性中 8% 的人表示在2022年他们因需要而工作，没有高中文凭的男性中该比例为 9%。 该研究显示，那些认为工作是出于必要的长者中更可能做全职工作，而且更可能是从事蓝领工作，比如男性主要是制造、运输或仓库工作，女性主要是零售、行政或废物管理等工作。报告的作者说，无论移民身份如何，必须工作的男性和女性长者工资都低于那些因自己喜欢而工作的长者。报告的结论是，加拿大继续存在劳动力短缺问题，长者可以填补某些领域的缺口。4月29日下午，加拿大安省巴里市政广场喜气洋洋，鼓号齐鸣，一面蓝白相间的世界法轮大法日旗在优美的乐曲声中缓缓升起，飘扬在市政广场上空，随后全场响起热烈掌声，并齐声高呼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今年是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2周年，巴里市再次举行升旗仪式， 当天下午，身穿深蓝、黄、紫色衣服的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腰鼓队演奏着欢快的乐曲，以庆祝这个伟大的日子。巴黎市长亚里克斯·纳托尔亲自主持升旗仪式，多位国会议员、省议员派代表现场宣读贺信，恭贺世界法轮大法日，赞扬真善人价值观，赞扬法轮功学员为弘扬真善人理念、为社区做出的贡献，以及推动人权、反抗迫害所做出的努力。他说，我们今天在这里宣扬的真善人理念，是当今社会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的价值理念。如果我们可以把该理念广传至整个社区、全国各地更多的地方，这将对加拿大、对整个世界都有重要意义，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朋友们，以上是今天希望之声加拿大热点新闻的内容，由瑞静编辑，林声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十分之争的天下，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4年5月2号，咱们今天聊三个新闻啊。第一个新闻呢，是今天看到网上传了一条消息，说这个刘鹤被抓了啊。我觉得这个 99.999% 都是谣言，刘鹤只要不是谋反，他是不会被抓的，而且刘鹤是一个技术官僚，他也没有谋反条件。但是呢，这个胡春华确实是有麻烦啊。虽然刘鹤和胡春华都是前国务院副总理，但是刘鹤和习近平关系很好，而胡春华跟习近平的关系很糟糕。现在胡春华可能面临一个很大的麻烦啊。本周一的时候呢，胡春华的前法律顾问叫做杜文啊，他呢在推特上发了一个给习近平的公开呼吁啊，你说是公开信也行啊，他是通过视频的方式，他呢说要公开胡春华的一些事儿。杜文自己也说哈，他之所以能够被放出国，就是有一股势力要搞胡春华啊，这个呢证明胡春华的麻烦还没有完。第二个话题今天想聊的就是习近平呢这个礼拜天会去访问欧洲。欧盟的一名主管对外贸易的官员向媒体表示说，欧盟针对中共电动车的反补贴调查正在向前推进。这个官员呢还暗示说，布鲁塞尔有可能在暑假之前就对中共的电动车加征关税。这个呢算是欧洲为习近平准备的一份关税大礼包。其实除了关税之外呢，欧洲还开始严厉的抓捕中共的间谍。纽约时报在4月29号的时候刊登了一条消息，说突然之间到处都是中国间谍，欧洲现在在各国抓中共的间谍抓得非常的厉害。那与之相对呢，中共这边也在通过所谓的反间谍法啊，号召全民抓间谍，这就是所谓的枫桥经验了啊，就是群防群控嘛。比较可怕的就是在这个我们看到一条消息，从7月1号的时候开始，中共的公安他会随时有权检查任何入境人员的电脑和手机啊，比如说你到中国去旅游，可能在海关就被人要求打开你的手机啊，比如说看看有没有发表一些对中共不满的言论等等。虽然这意味着说人人都会被查到，但是这种寒蝉效应会吓住很多的人，就是这种寒蝉效应搞坏了中国的经济。香港的南华早报有一篇报道说，2014年的时候啊，就是著名的就拍中共马屁的那个经济学家叫林毅夫，他呢预测说中国将在2022年变成高收入国家，但是现在已经2024年了。与这个林毅夫的预测相反啊，中国其实离高收入国家呢越来越远。那这个林毅夫呢近期做了一些对他预言的调整啊，说只要这个 GDP 维持 5% 的增长率，这个目标在2025年或者2026年就能够实现，就让中国迈入这个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但是其实呢，现在中国已经陷入了一个叫做中等收入陷阱。芬大学的经济学教授石磊，他把这个迈入高收入国家呀比喻成为步行11公里啊。他说中国现在已经走完了前10公里，还有最后1公里，但是这个可能是一个习近平永远都走不过去的这么一个1公里。他说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学问题，值得我们关注。我想借着这个问题呢说一下我们人经常有的一个思维的误区啊，就是线性思维的问题。那么在今天正式讨论这些话题之前呢，请干净世界上的观众点赞关注，油管上的观众呢就请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好了，那么咱们现在呢这个开始聊第一个话题啊。从二十大召开之前呢，网上就不断有各种各样的政治谣言，大家可能都还记得啊，当时有很多的谣言传的是非常广非常火。今天看到网上传一条消息说刘鹤被捕，我基本判定是谣言。刘鹤只要不是谋反就不会被抓啊，而且他是技术官僚嘛。这个他 这个跟习近平的关系很好，习近平对他非常的信任。大家可能记得上个月月初啊，这个美国的财政部部长耶伦访华的时候，最开始他的行程安排非常的古怪，在他的行程中呢，有一个这个安排是去到北京去见刘鹤，但是呢却没有去见李强的安排，后来才把跟李强的会面硬插进去了。刘鹤在去年三月份这个在这个人大会议上之后就已经退休了嘛，就成为了前副总理。去年四月份的时候，刘鹤的中央财办主任一职也由何立峰接任，所以呢这个刘鹤完全就是一个白身啊，没有任何的职务。南华早报去年六月份有一个报道说，刘鹤在卸下所有职务之后呢，仍然参加中共政府有关经济事务的内部会议。中共领导层定期就重要的金融和经济事务咨询刘鹤，这个所谓的领导层应该指的就是习近平本人。然后刘鹤呢被要求就国内的经济政策和如何在贸易和经济问题上与美国打交道等关键问题上提供意见，比如要在哪些领域跟美国合作，哪些领域可以进行反击，说刘鹤的知识和经验呢都是极有价值。这些安排哈，就是包括这个耶伦公开见刘鹤，都反映出习近平对刘鹤的信任，所以说抓刘鹤呢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也是不可能的。但是胡春华呢，我觉得确实是会有麻烦。二十大胡春华没有入场局啊，就是没有进入政治局，就反映出他已经是麻烦缠身了。那么本周一的时候，就是前天嘛，前内蒙古的高官叫杜文啊，和他的太太叫王伟华，在社交媒体 TikTok X 就是 Twitter 哈上面发表了这个视频。这个视频里边呢，就杜文自我介绍，他说他是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法律顾问室执行主任啊，他的太太呢就是王伟华啊，就是这两个人。那么他们就提到这个他们对这个习近平的这个请求，这个杜文呢说他的岳父叫做王栓柱，在4月28号的时候突然去世啊，就说了就是几天之前的事儿嘛，说他岳父最能遗憾、最为遗憾的就是没有从呼和浩特仁罕区公安局取回2010年5月5号由当时的这个公安局局长冯志明扣押的他们家的银元，就这个银元呢是他的爷爷给留给他这个父亲啊，就是岳父了啊，唯一的遗物。杜文在公开信中要求归还被呼和浩特公安局塞罕分局扣押并且调包长达14年之久他的妻子的祖父留给他的岳父王栓柱的唯一的遗物是101枚银元。这个杜文之所以能够在网上公开呼吁，他跑到比利时去了啊，在他发出给习近平公开呼吁几个小时以后，呼和浩特公安就打电话要求他删除视频，并且呢告诉他说这个扣押的银元已经还了。那这个事儿呢就是让人看到感觉好像是在海外啊，就是做这样的举报非常的有效哈，能够制造舆论嘛。但是其实也不完全是这样。那说起来就是当时张高丽啊，这个彭帅啊，就这个事情也是在海外发酵对吧，但是呢这个你对张高丽是奈何不得。所以说实际上哈，他杜文的举报之所以有效的话，还是因为中共高层的政治斗争是有关系的。杜文作为这个内蒙古的这个政府的法律顾问，曾经多次和中共国务院政府法治研究中心合作，开展有关中国法治现状的研究。他曾经担任过胡春华、杨金和巴特尔等高官的法律顾问。杜文声称说他呢，这个他是被中共迫害了哈，入狱12年零8个月。他是因为在2010年的时候涉及一宗反对政府侵占天主教教产案和省政府公款行贿案啊，被判刑入狱12年零8个月。然后呢说这个案子呢不仅牵扯到内蒙古的高官朱明国、赵黎平和武志忠等人，更因为涉及公安部、中纪委、最高法院、全国人大等多个敏感机构和敏感人物而引发外界的关注。他这里面提到一个人叫做朱明国啊，这个人后来就是调到重庆市当公安局的局长，那个位置几乎就是一个被 curse 的哈，被诅咒的位置。这个朱明国呢到那之后，到2016年的时候被因为贪腐被抓啊，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这个杜文呢在有关贪腕的描述中提到说，当时这个2010年的时候，内蒙古公安局的局长赵黎平曾经看好过一尊铜鼎啊，然后呢说需要购买，把这个鼎买下来之后到北京送到北京去啊，就是这个当成一个礼物，不知道去贿赂谁哈。但是要买这个铜鼎没有钱嘛，就从杜文的手里边拿走了130万元人民币啊，这中间到底是什么样的交易哈，他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钱拿出来，这个我们现在都不清楚。杜文呢披露说在迫不得已之下啊，这个他在出狱之后就经香港离开中国。他说他自己透露说在出狱之后呢，说这个有一批人呢是想方设法的想把他从国内赶到国外去，目的只有一个啊，说因为他出狱出国之后啊，他一定会去讲当时内蒙古自治区书记胡春华的一些事儿。然后呢他说这个我呢是很恨胡春华，但是自己后来是一个基督徒嘛，所以他不想带有恨意， 不过呢，关于胡春华的有些事儿，他还是要公布的啊。所以就是说，他可能不久之后就会爆一些关于胡春华的料。这个咱们刚才提到这个银元还的快哈，并不是这个真的是在海外爆料非常有效啊，就是从他的叙述中感觉就是中共内部有一批人是要整胡春华的啊，是借着他的嘴来达到那些人他们的目的。所以呢，我觉得内蒙古官场的腐败，第一啊会被揭露，第二的话呢会发生这个官场的地震。那内蒙古如果官场地震的话，那很多的这个行贿受贿啊这些事情的话，包括一些大的工程做的违法的地方，就肯定会牵连到胡春华，所以胡春华呢麻烦不断。但是胡春华是不是会因此而入狱呢？我倒对这一点并没有抱有太多的希望啊。这个习近平现在抓捕这个官员的时候，一般来说也就是到了省部级为止啊，一般到副国级的话也就算了。OK， 说完了这个中共内斗这个事儿之后，咱们就说一说习近平这个要去欧洲访问的事儿哈。这个礼拜天呢，就是 coming Sunday 哈，就是马上要到的这个礼拜天呢，习近平会对法国、塞尔维亚和匈牙利三国进行国事访问啊，会见这个法国总统马克龙，还有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尔维亚就是原来南斯拉夫分裂之后的话出来的这么一个国家，它的首都就是原来南斯拉夫的那个贝尔格莱德。这个塞尔维亚是跟这个中共的关系是非常好的。还有就是匈牙利的总统道马什和总理奥尔班。匈牙利的总理奥尔班就是一个普京的跟班啊，就是拼命舔普京的一个人，而且就是奥尔班呢是要把中共的警察介绍到匈牙利去执法啊，就这么一个人。他是属于极右翼啊，这个其实极右翼跟极左翼我觉得也没什么区别。这个奥尔班的话因为非常舔共嘛，所以呢这个跟习近平的关系也不错。这个那么习近平现在要访问欧洲呢，欧盟就准备一个大礼。这个中欧之间的贸易纠纷会是习近平跟马克龙会谈的主要议题之一啊，这个准备的这个大礼的话呢就是中欧之间的贸易冲突。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兼贸易专员叫东布罗夫斯基啊，东布罗夫斯基啊。这个人的名字有点奇怪哈，叫东布罗夫斯基斯啊。他呢在接受美国的政治媒体叫做 Political 啊，政治，这就是叫做政治哈。采访的时候说呢，根据欧盟相关的法律，欧盟启动调查九个月之后的7月4号是出台包括关税或配额在内临时措施的最后期限。也就是说，这个进口中国的电动车到底能够进口多少啊？要不然的话就是加征关税啊，完了之后你能卖就卖，卖不了拉倒。还有一种的话呢，就是给配额啊，比如说一年10000辆啊，再多了就不要了啊，就大概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措施。这个虽然说这个7月4号是最后的期限，离现在还有2个月的时间啊，但是在习近平访欧之前放出这么一个大的新闻，显示出欧盟对习近平严重的不满啊，就是有意的让他难堪嘛。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去年9月的时候啊，发表这个对于欧盟的相当于国情咨文啊，但是因为欧盟它并不是一个国家嘛，就是盟情咨文，首次提到说这个中共的廉价电动车在全球市场的泛滥啊，然后呢就开始对中共的电动车进行反补贴的调查。那现在问题是就是说，中共的电动车像潮水一样的涌入欧洲，击垮了很多欧洲的电动车企业，你加多少关税能够减少这样的冲击？美国商业电视频道 CNBC 呢，发表了独立经济研究公司叫做荣鼎集团的研究报告啊。这个研究报告呢说，欧盟如果对中共的这个生产的电动车加征临时关税哈，比如说15%到30%之间，但是呢仍然远不足以阻挡这个来自于中国的电动车和欧洲当地车辆的竞争。所以说，要真的想把中共的电动车挡在这个欧洲的市场之外啊，或者至少比如说 level the ground 啊，就是说能够让大家有一个公平竞争的这么一个场所。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荣鼎集团他们的就是报告中指出说，关税应该加到45%到55%，才可能让这个比亚迪这种竞争性极强的车企跟欧洲市场的电动车这个互相之间竞争啊，才能够让比亚迪党无利可图。其实我觉得就是加45%或者55%够不够的话也不一定啊，因为他们常常会低估中共压榨工人和这个牺牲质量以降低成本的这种决心和能力。所以当时川普这个给中国加关税的时候，就都觉得一加了关税之后，这个中国的工厂就没有利润，就都垮掉了。但实际上很多工厂还是活下来了，就是